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读提摩太后书以前，让我们先对提摩太后书做一点点背景的交代，好叫我们知道这卷书和保罗最后十年宣教的事工有什么关系。
我们知道保罗大概是在主后58年在耶路撒冷被捕的，后来因为犹太人想要借机杀他，所以他就上告罗马皇帝，于是被送到了罗马。
在这段时间，大概是从主后61年到63年，他是被软禁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除了行动不自由以外，他可以自由的会客，自由的传道。使徒行传就结束在保罗开始在罗马第一次坐监的时候。
2年以后，保罗得到了释放。他在这段暂时自由的时间里，曾经到过很多地方，也写了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
主后67年，保罗再度的被捕。过了1年，主后68年，保罗在罗马就被斩首，为主殉道。在他殉道以前，很可能就是在主后67年，保罗下监之后不久，他就写了平生最后一卷书，就是提摩太后书。
所以这卷书可以说是最能够描写保罗离开世界以前的心情，里面充满了感人的回顾，跟保罗对传福音的忠心跟关心。
我们可以用两节圣经来说明提摩太后书的主题。第一节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说到，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另外一节就是提摩太后书4章2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
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知道这卷书的主题是竭力做到一个传道人应该尽的本分。
提摩太后书每一章的内容都是跟着这个主题来的。第一章说到在苦难里忠心，第二章说到在侍奉上忠心，第三章到第四章的第5节是在信仰上忠心，第四章的第6节一直到结束就是在被盗猖獗的时候忠心。
至于提摩太后书的特点，第一，我们前面已经稍微提过，就是这卷书是保罗的临终之言，里面充满了他对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关怀。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卷书是保罗非常个人的肺腑之言，他苦口婆心地劝勉提摩太，鼓励他，要他忠心地信道、行道、传道跟守道。
第三个特点也是在其他保罗书信里找不到的，就是他说到自己因为同工的离开而觉得难过，觉得孤单。
第四个特点，这卷书说到持守真道，至死忠心，就是基督徒最后的胜利。
第五个特点，这卷书提到末世被盗的危险。在末世，一方面福音不断地传到全世界，另一方面被盗的事同时不断地增加，这实在是给我们末世的教会很大的警惕。
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被盗就是完全离弃信仰的原则，可见被盗不是出于无知，而是故意走相反的路。
背弃，不相信福音的真理，这明显是一种被盗。可是在行为上背弃福音，那就更加的可怕，因为这种人可能表面还在教会里，甚至打着侍奉神的旗号，以至于别人受了影响，自己还不知不觉呢。
有一些人用世俗的知识来代替因信称义，像心理学、 叫人用怎么做来提升人的感觉，取代用信心接受的救恩。
还有一些人用福音里的伦理来取代福音里的基督，用好的行为来取代靠恩典得救，像社会福音强调济贫救难、好人好事、族裔间的和谐、政治改革和社会公益等等。
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用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取代了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就像是成功神学啦、神医布道啦、自我提高啦，这种种重视感觉的宗教活动等等。
保罗可能就是因为预先看见这些事，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比在其他的书信里更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提到只有福音才是人类唯一的救法。这是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已经说了，这章主要的内容是在苦难里忠心。
首先是引言，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包括写信的人、收信的人跟问安的话。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封信是保罗写的，他知道自己使徒的身份是出于神的旨意。
所谓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意思就是他的使命是跟耶稣基督的应许有关系，也是出于他对主耶稣应许的信心。
主耶稣的应许就是他的承诺，是需要人用信心去接受的。保罗因为相信他的呼召是出于神，又相信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所以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也能够坚持自己的使命。
至于写信的对象就是提摩太，保罗称他是亲爱的儿子。虽然保罗也曾经称其他一些他所带领信主的年轻人是儿子，可是他只有对提摩太用亲爱的儿子这个称呼，可见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其他的人不能够比的。
在保罗对提摩太的问安里，所谓怜悯的意思就是不配得而得到的恩典。
我们说过，保罗问安的话一定是用恩典，也就是这里翻译成的恩惠作为开始，意思就是所有其他一切的祝福都必须从神的恩典，也就是救恩开始，这个就是福音。
是的，在保罗最后一次被捕的时候，他一定觉得除了主耶稣的救恩之外，他所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最需要的就是神的怜悯了，所以他才会这么说的。
接着从第三节到第七节，这是保罗的感谢。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身心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保罗从他祖先的信仰感谢起。保罗这么说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保罗承认犹太宗教为他信仰基督打了很好的基础，虽然犹太人不信耶稣，可是神所启示他们的旧约经典根本就是为了他的救恩做预备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保罗想到提摩太能够有今天的光景，也是因为他祖母跟他母亲的信仰所带给他的影响。当一个因为受到家庭影响而信主的基督徒 认识到救恩有多可贵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了自己祖先把信仰传给他而感谢神。
我自己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祖母的信仰和榜样对我的影响，到今天我还不能够忘记，还是感激他，也为他感谢神。
就是啊。至于保罗提到自己是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当时在监牢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所以，当保罗反省自己，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时候，他就可以坚强起来了。
同样的，当我们因为信仰而受到打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比清楚知道自己的良心是清清洁洁的，自己是侍奉神的，为基督受苦的，更能够叫我们得到安慰了。
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三章17节18节说的，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如果连耶稣基督都曾经为了救我们而受过苦，那么当我们为了让别人得到救恩而受苦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应该为了能够跟耶稣基督同受苦难而觉得欢喜吗？
所以啊，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也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为信仰所走过的道路虽然艰苦，却是耶稣基督走过的，这实在是能够叫人得到安慰。
下面第四节说到，提摩太的眼泪也叫保罗感动，以至于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想起来。从这里我们又再一次看出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知道提摩太常常为保罗的遭遇流泪。
不但是提摩太的眼泪叫保罗得到安慰，保罗说他相信提摩太的祖母罗以和母亲尤尼基对神的信心也同样在提摩太的心里，也就是说提摩太对神的信心坚固，这也同样叫保罗得到安慰。
不但是这样，提摩太还加上一样，就是他有神对他的选召，就是第六节说的，当保罗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恩赐。
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14节说过，按手是承接圣职的正式仪式。提摩太是被教会正式任命，又由保罗按手设立的，而按手也表示按手的人和被按手的人彼此建立起关系，彼此有份于所遭遇的每一件事。
在圣经好几段经文里面都提到提摩太被按立的时候有从神来的预言，也有恩赐赐给他。但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里从来没有强调细节，以至于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知道到底那个预言是说什么，到底提摩太得到了什么样的恩赐。
所以啊，我们只要接受曾经有预言和恩赐在提摩太被选召的时候赐给他就够了，没有必要去查究到底是什么预言，到底是哪一种恩赐。
对，保罗这段经文里的重点是要提摩太不要冷淡，要再一次的火热起来，透过他内在的属灵品格好好运用恩赐来服侍神。
不错，恩赐是表现在外面的行为，而保罗要提摩太眺望起运用恩赐的热情，这是他运用恩赐的内在理由，就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
刚强就是勇敢、不懦弱。我们从圣经很多的资料来看，这很可能是提摩太最弱的一环。还有爱心，保罗用的爱字是有神的品格，是无私的爱，是阿嘎佩。最后就是谨守，也就是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不错，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们看见有人滥用恩赐，搅乱教会，搅乱神的家，我们就知道那个人是缺乏了内在管理运用恩赐的属灵品格。 接下来的一段从第八节到十四节是这一章主要的内容，说到在苦难中忠心。
让我们先念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这节是底下第九到十四节的引言，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说到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知道羞耻多半是因为自己不能够被别人接受，这种感觉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好的，因为廉耻之心能够约束一个人的行为。可是如果社会不正常，抵挡圣洁的行为，那么一个正常的人就不应该为着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被不正常的社会认同。
对呀，挪亚造方舟被当时的人耻笑，可是他知道那是神叫他做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笑他，他也从来不以为耻。这就是一个例子。
可是亚当夏娃明明知道自己犯了罪，当神呼叫他们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见不得神，赶紧找几片叶子来遮身。这却是一个相反的例子。
对，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罪恶的世界一定会抵挡救恩，也不要以保罗的被囚为耻，因为他是为神，为福音坐牢。每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会受苦的。
所以啊，保罗才会说啊，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意思就是要提摩太和保罗同心同行，一起为福音受苦，而且要依靠神的能力受苦。我们中文圣经说按着神的能力，这句话原文也有照着依靠神能力的意思在里面。
主耶稣也说过，在约翰福音15章的18节跟19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可见不但传福音要受苦，就是为耶稣而活，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也会受苦，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的价值观是天上的价值观，不是地上的价值观，这是天渊之别，一定会受到别人的排挤、仇恨，甚至逼迫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19节，施洗约翰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如果我们做基督徒，从来没有经验过信仰带给我们什么不方便、什么拦阻，没有为信仰做过什么牺牲，被世人唾弃、嘲笑甚至逼迫，我们就应该要自己问问自己，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对待我们呢？
第九到第十节，保罗就说明他不以为耻，也叫提摩太不以为耻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
第九节跟第十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首先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召命，也就是神神圣的选召，说到神在那里看，神在那里找，找到了沉沦的世人，他就救他们，既然救了他们，就白白的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他们。
当年在保罗热心追捕基督徒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可能听见福音，即使听见了也不会相信，可是神却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亲自的向他显现，拯救了他，不但拯救了他，还选召他做了传福音的使徒。这一切都是神主动找他，白白赐给他的。所以保罗说，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好事， 积了什么功劳，而是按照神的旨意跟恩典。
其次，福音不但是神的恩典，也是神在万事以前已经决定的计划。在新约圣经里有两个希腊字都可以翻成旨意，其中一个它的意思是指神的心意，是神按照他自己的位格，他自己的喜好所做的决定。比方说在第一节，保罗说他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的，那个旨意在希腊原文用的就是这个字。那么另外一个被翻成旨意的希腊文就是这一节所用的字，这个字包含的意思就是神的定旨先见，也就是神已经决定的计划是有目的的，是不能够更改的。
这也就是说，福音是神不能更改的决定，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个计划好的救恩必须要透过他的恩典来执行出来。
所以保罗说，这个旨意和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个万古以先呢，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早在时间开始以前的永恒里就已经决定了。
简单的说，如果我们把时间缩短一点的话，就是早在我们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听见耶稣，还没有决定要信耶稣以前，神不必考虑我们的资格跟条件，他就已经决定要救我们了。
第三、第九节说，福音是透过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先存的，他是亘古永有的主宰，他就是神。可是在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他。
所以第十节就说到第四个，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表明出来的。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也说过，福音本是一个神还没有显明出来的奥秘，如今却借着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使福音成为一个可以传递、可以经历、也是可以看见的救恩。
是的，第十节还进一步让我们了解到，基督不但借着道成肉身把福音彰显出来，同时也把永远的死亡废去，把永生赐给凡信靠他的人。
接着第十一节、十二节，保罗就说到自己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保罗说，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做了传福音的使徒，是奉神的旨意，所以虽然为了传福音受苦，他也不以为耻。
第二个就是他深知所信的是谁，这种信念和对神的认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守我们在苦难里，在逼迫临到的时候坚定不移。
第三个就是保罗深信自己的委身有神的保守，像十二节说的。
我们记得保罗曾经吩咐提摩太要保守神所交托给他的福音，也说到交托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受托，也要怎么样原原本本的归还。现在保罗又用同样的词交托来说到他怎么样用信心交托给神，神也照样的会原原本本的保守，一点都不会损失。
是的，保罗还说神会保守一直到那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日子。所以人死如灯灭这种的说法是对人生非常没有盼望的说法，是不对的。
不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就是保罗的信念。
说完了保罗自己坚持信仰不以福音为耻的理由，很自然的13节跟14节他就开始交代提摩太，叫他也要这么做。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这两节经文有三个主要的动词，就是听见、守住和交托。我们只要明白这三个动词，就能够明白保罗交代提摩太的究竟是什么。其中听见和守住是一样的，是指提摩太从保罗所接受的教导。而交托呢，我们已经提到好几次了，就是要提摩太守住保罗所教导的真理，一点都不可以修改，不可以歪曲其中任何的内容。
也就是说，神把福音的真理交托了保罗，保罗又把它原原本本的交托了提摩太，整个的过程都是完完整整的，这样神的道才能够没有折扣的一代一代的交托给信徒。
的确是的，这说出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神的道不是人的理智、感觉、知识、经验可以完全理解的，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之勇就可以护卫的。信徒必须在基督里用对神的爱和信心去依赖圣灵的帮助才能够做到。
最后保罗说出了一段既感人又感叹的话，道尽了人情的冷暖。15节到18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我们知道小亚细亚是亚洲西北部罗马的一个省份，它的首都就是提摩太当时所在的以弗所。保罗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么大的省里头没有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都离弃了他。事实上服侍他的阿尼瑟佛一家就是小亚细亚人，所以这很可能是表示保罗在孤单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种形容的说法。
根据历史的资料来看，保罗当时不是单单因为信仰的罪名被捕，而是被扣上了背叛被尊为神的罗马皇帝这个政治罪名，所以很多人怕惹麻烦，不敢接近保罗。也就是说，这些人不一定是离弃了信仰，而是要跟保罗划清界限。
是的，不过从前在以弗所多多服侍保罗的阿尼瑟佛和他的一家，他们不但没有向其他人离弃保罗，反而勇敢地千方百计地到罗马去找保罗，继续殷勤地服侍他，让保罗得到不少快慰。
神允许他的仆人受苦，同时也常常借着在绝路里面送去的帮助安慰受苦的人，让他知道神没有弃绝他。可惜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中间有这样经验的弟兄姐妹分享，不过我们实在可以为着神的信实跟他们宝贵的经历来感谢神。
是的，提摩太后书里还有很多感人的片段，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查考。再见。
再见。